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婷陈姐姐，很高兴在儿童圣经节目里跟你见面。
大家好，我是小比，我和陈姐姐有相同的心情，都很高兴又在空中和大家来听圣经故事。
是啊，今天啊，我们要继续说保禄传教的故事。
陈姐姐，为什么中途大事录这本书只说保禄的故事呢？难道没有别的人吗？
这个中途大事录这本书啊，它就是记载伯多禄跟保禄这两位大宗徒的工作，所以我们已经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说保禄的故事，而且到现在都还没有讲完呢。
哦，原来是这样啊。
是啊，上个礼拜我们提到保禄跟巴尔纳伯回到他们最早传教的地方安提约基亚，在处理了一些事情之后，保禄就邀请巴尔纳伯再到其他的地方去看看各个教会的兄弟姐妹，而巴尔纳伯呢，就想带着马尔谷一起去。
马尔谷就是巴尔纳伯的亲戚，上次和他们分手的马尔谷吗？
是啊，但是保禄却不同意，因为在上一次的行程当中，马尔谷已经跟他们分手了。
那怎么办呢？
于是巴尔纳伯跟马尔谷就一起到塞浦路斯去，保禄呢则跟席拉开始他的第二次传教的旅程。
所以保禄和巴尔纳伯分手了。
对呀，不过都是要去传福音的。保禄跟席拉本来是要去探访首次传教当中跟巴尔纳伯所创立的教会团体，但是后来因为一些意外的事情，让他们来到了充满外教思想的雅典。
雅典？
是啊，三年之内一共走了大约5000公里的路程呢。
这么远呢？
可真是远哦。就像每一次的旅程一样，他们的起点还是安提约基亚。首先他们探访了叙利亚和基里基亚的教会，将耶路撒冷的会议所议定的规条交给他们遵守，以鼓励并且兼顾这些基督徒团体。
哦，就是上个礼拜谈有关于外邦人要不要遵守犹太人的规定这些规条咯。
是啊，在吕斯特拉，保禄遇到了一个名字叫做蒂茂德的人。蒂茂德他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保禄第一次宣道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
为什么提到这个人呢？
因为蒂茂德他是一位常常做善事的人，信徒们也都为他的善行作证，所以啊，保禄就拣选了他作为传教旅程的伙伴。
哦，原来他也成了宗徒了。
跟随保禄一起去传教的又多了一个人了。不过保禄要去哪里继续传教呢？这个保禄啊，他静下来慢慢的祈祷，圣神启示他要走向西方的一条路。
他要往西方去吗？
经过了一段漫长跟辛苦的跋涉之后，保禄、席拉还有蒂茂德就来到了特洛阿。在这个地方，保禄认识了一位医生兼作家的路加。
路加，他也是福音的作者嘛？
对，路加呀，他非常欣赏保禄的为人，后来他们两个人还成了莫逆之交。他把保禄所说的所做的通通都笔录起来，编成了一本书，就是宗徒大事录。
哦，原来宗徒大事录的作者也是路加呀。
是啊，有一天晚上啊，保禄做了一个梦，在他面前出现了一个马其顿人，请求他说，保禄，请来马其顿救助我们吧。
哇，这样的梦要当真吗？
保禄他很明白，这就是天主给他的意象，要他去马其顿宣讲福音。于是啊，他们就乘船来到了乃阿伯里，又继续步行到当地的腓利伯。这边的犹太人很少，没有会堂，
那也没有基督徒咯。
这些少数的犹太人都在一个私人的家里面聚会。
哦，那保禄要怎么办呢？
在一个安息日，保禄来参加他们的聚会。保禄朗诵了一段圣经之后，就开始解经讲道。在听到的妇女当中，有一个名字叫做迪里亚的女人，她很聪明又很富有，她是以售卖名贵的布匹为行业的。
这么棒呀。
是啊，而天主他也敞开了他的心眼， 当他在听了有关于耶稣救世主的道理的时候，他的灵魂充满了神光。保禄一解释完圣经，他就上前要求让他跟他的全家人都领受洗礼。
哇，这么快呀！
就是啊，迪利亚他非常的慷慨。在领洗之后，他就对保禄说，你们如果认为我是忠于主的，就请到我家去住吧。
哦，那他们去吗？
这个迪利亚他如此的诚恳和坚持，就使得保禄跟他的伙伴们不得不接纳他这么热诚的邀请。而从此以后呢，他的家也就成了讲道跟宗教宣导的中心了。
哦，所以就多了更多的基督徒了。
是啊，有一天啊，当保禄跟同伴们要去祈祷的时候，突然有一个附魔的年轻女奴迎向他们而来。这个女奴曾经向民众预言未来的一些事情，替她的主人赚了好多好多的钱呢。
哦，那说未来的事啊，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女奴啊，她一直跟在保禄后面，然后一直说，这些人是至高者天主的仆人，他们来给你们宣布得救的道路。类似这样的情形一直重复了好多天呢。
哦，那保禄要怎么办呢？
保禄实在是觉得好烦哦，于是啊，他就转身对折磨这个女子的魔鬼说，我因为耶稣基督的名字命令你从他身上出去。结果啊，魔鬼就真的离开他而去了。
那这女奴的主人会放过他吗？
这个女奴的主人啊，眼看着他们赚钱的希望没了，当然是非常的生气了。于是呢，他就揪住了保禄跟席拉，把他们拉到城里的广场上，带着他们到罗马官长的面前控告他们说，他们扰乱了我们的城市，在传播异端。
真是可恶，自己的阴谋被拆穿还怪别人。
就是嘛。而罗马的官长们就吩咐人用鞭子把他们给痛打了一顿，然后啊，还把他们两个押进监狱里面。狱卒把保禄和席拉关在最里头的一个小房子里。半夜里头，两位传教士开始祈祷，然后唱圣咏，赞美天主。结果就引起了其他的受刑人很大的兴趣。
他们没有嫌他们太吵吗？
没有。就在这时候啊，忽然发生了大地震，监狱的地基都给震动了，监狱的门竟然自动的打开了，囚犯的手铐脚镣也通通都自动的松开了。
哇，那大家肯定是赶快逃跑。
错了，非常奇怪的就是囚犯当中居然没有一个人萌生要逃狱的念头，大家都还留在原处呢。
啊，为什么呢？
当看守监狱的狱卒醒过来一看，啊，监狱的门怎么都打开了，他们也是照你这样想，会认为所有的囚犯一定都已经通通逃跑了。后来他就拔出剑来想要自杀，可是到底怎么回事呢？我得卖个关子喽，因为今天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所以我们下个礼拜再告诉小朋友。
哦，是啊，时间过得好快哦，小朋友，那我们下个礼拜见了，愿天主降福大家，
再见。